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9号，公元2011年9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新任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长宣誓就职；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召开；美国政府称中共向尼泊尔施压限制藏人自由；第3届西藏电影节将在达朗斯拉召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今天16号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上，确定了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门部长人选。新任部长于今天下午3点15分，在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进行了宣誓就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今天16号向议会递交了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门部长人选名单。经过议员们的一致通过，各部门部长人选被正式确定。首先被提名的是现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他于1956年出生，在完成学业后于1977年进入流亡政府工作，1993至2007年在流亡政府安全部任秘书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安全部部长。其次是现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他出生于1960年，在取得经济硕士学位后于1984年进入流亡政府工作，从2000年至2007年任内政与教育部秘书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经济部部长。第三位被提名的候选人选是现居住于美国的前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白马群爵，他出生于1945年59年流亡印度后，从1964至1984年在印度昌迪加尔市的邦扯普大学亚洲部教授西藏语言和历史，任教期间还设立了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并连续4次担任分会会长。1974年他被选为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理事，1992年和1996年先后当选第11届和第12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1997年至2001年被任命为第11届内阁安全部部长。被提名的女性部长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出生于1964年，现居住于印度新德里。在完成学业后，他于1984年加入西藏青年会负责妇女项目，1986年担任西藏青年会文化项目负责人，1989年再度当选西藏青年会理事兼共同秘书长，同时负责宣传项目，1991年至2010年连续4届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共3届被选为议会副议长。另一位被提名的女性部长德吉雀央生于1966年，现居住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他在1971年移民加拿大，并取得双硕士学位。1990年，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担任藏人移民美国计划项目的安置协调员。1999年至今，先后服务于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加拿大世界青年会等。最后一位被提名的部长次仁汪久出生于1974年，现居住于印度南部贝拉库比西藏流亡社区。他在1993年获西藏流亡政府奖学金留学波兰，2003年返回印度后，在多个西藏流亡社区医院服务至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就是说
第十五届人民议会对第十四届噶夏各部门部长的人选非常支持，我对此表示感谢的同时，也想告诉大家，这六位新部长都完全符合藏人流亡宪章中有关部长人选资格的第21项条款，而且都是对社会有贡献并且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藏人，他们将参加明天的会议。我相信民众也同样会对这次新当选的六位部长感到满意。
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16号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隆重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奔巴次仁发表演说，阐述西藏境内恶化的局势，呼吁所有议员肩负责任，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今天早上10点，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中，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宣布，随即奏唱的西藏国歌声中正式开幕。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和副议长斯纳丹培为首的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出席了今天的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致开幕词时，首先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议会新议员、境内外藏人，特别是在中共统治下饱受苦难的境内藏人表达了问候。班巴次仁表示，
在座的各位都是自愿站出来参选西藏人民议员的，当选后也都进行了宣誓，所以议员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希望大家能兑现在宣誓仪式上的承诺，为西藏事业鞠躬尽瘁。
议长边巴次仁对于境内藏人的处境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所有议员向世人宣传西藏真相，并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边巴次仁说，
我们的同胞在中共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压迫，以及中共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不断发展，大家都很清楚。中共宣扬和谐社会、56个民族大团结等等，实际上中共长久以来在西藏实施宗教和人权打压，强迫牧民搬迁，破坏污染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的手段。西藏人民议会的责任之一就是让世界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虽然中共用武力恫吓，用金钱收买，使一些国家在对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百般阻扰自己国家内进行的声援西藏活动，对此呼吁议员们要克服上述困难，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第十五届议会第二次会议在今天第一天的议程中，除了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提名的内阁各部长外，还制定了官方决议案，对日前去世的宁玛派法王楚西仁不庆和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经托天囊家表达了沉痛哀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今天会议上说明今后的工作时表示，西藏现处于严峻局势，因此内阁的目标是在秉持统一、创新和自主的原则上继续赢得国际支持，推动藏人间的合作，争取与中共对话，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绝不让境内藏人失望。洛桑森格还强调，在未来将致力于培养上万名专业人士，并将达赖喇嘛尊者尽早迎请到西藏。本次会议将于10月1号闭幕，期间主要讨论关于今年6月第一次大会时成立并负责修改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及有关条例的专门研究小组所完成的修章草拟报告。此外，除了流亡藏人宪章以外，需修改的20多个相关规章制度也纳入了本次会议的讨论范围内。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表示，在中国政府的施压下，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所展开的各种宗教活动遭遇到尼泊尔政府的限制。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就有关尼泊尔方面详细记录了自2010年6月到12月期间，尼泊尔政府暴力践踏该国西藏难民宗教自由权的一系列事例，包括骚扰、恐吓、部署军警监管宗教活动、干预宗教仪式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政府关系的托德斯坦表示，尼泊尔除了打压西藏佛教徒以外，通常在有关宗教自由方面存有好的记录，而围堵对藏人的打压则是直接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很明显这是中共对尼泊尔内政的干预。托德斯坦表示，尼泊尔部分官员在中共施压下镇压藏人的宗教活动，此举破坏了尼泊尔悠久的宗教传统与各宗教共存的理念，这是令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被指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阻止藏人在尼泊尔境内展开抗议中共治藏政策的活动，包括限制宗教自由，继续恐吓西藏社区，取消藏人的集会或限制集会人数，尤其宗教纪念活动，例如阻止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等。报告说，在中国政府施加的政治压力下，尼泊尔政府不顾与联合国难民署之间的协议，限制或阻止途经尼泊尔出逃的藏人。之前有三名藏人被尼方强行移交给中共，其中包括一名僧人。报告强调，逃亡藏人一旦交给中共当局，将会遭受酷刑折磨。该报告最后指出，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已多次抗议尼泊尔政府对待西藏和平示威者的方式，并就此进行了严正交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下月29号，多个声援西藏组织合办的第三届西藏电影节将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召开，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藏人制作的多部短片将亮相并参加评比。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由设立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组织带头，为纪念正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的西藏制片人趸珠旺清而创办的西藏电影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两次。10月29号将在印度达兰萨拉山城举办第三届西藏电影节。这次电影节的主办者之一，瑞士西藏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组织的成员尼玛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第一和第二届西藏电影节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在瑞士举办，举办第一届时对参展影片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所以也没有特别设立名次。2010年的第二届西藏电影节规定所有参加评比的影片都不得超过5分钟，后来三位年轻藏人的短片分别获得第一、二和三等奖，而这次将在达兰萨拉举办的第三届西藏电影节会有5-6部未限定时间的专业影片参展，5分钟短片的评比活动则得到来自全球各地多位藏人青年的踊跃参与。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
虽说是雪山，不过我发现脚步挪动的时候，地下全是冰层，上面被雪覆盖的，稍不留神就会有陷下去的危险。怪不得在翻雪山之前，舌头对我们讲解了很多经验，他让我们千万不要乱动步伐，要紧紧跟随着前面人的足迹挪动步伐，否则整个身子就会坠入冰窑中，永远无法出来。慢慢地爬行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雪山中界线了。我看到被石头围起来的大石堆周围覆盖着不计其数的西藏佛教的五色彩旗，就是藏尼边境了。也就是说，从这里挪步后就进入尼泊尔境内了，要离开自己的土地了，心里酸酸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撰稿并诵读的文章《长眠在雪山中的西藏孩童》，欢迎您在下周五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